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整本旧约中最有力的一段福音信息，竟然藏在一个小箱子里，长100公分，宽75公分，高75公分。如果你能暂时不去想夺宝奇兵里的法柜，你就会看到这里所呈现的福音。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我是主持人陶乐诗。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出埃及记。柴佩尔博士，我知道您今天会解释关于圣所这个圣经词汇的一些重要真理。
是的，乐诗。提到圣所这个词呢，我们常常会想到避难所或遮蔽物，能让我们能远离一些东西。但我们将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这个圣所不仅不需要我们远离什么，而是要更加靠近神。这就是出埃及记所描述的帐幕。帐幕其实是神所绘制的蓝图，用来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找到天堂。圣经中没有哪句话比这句更美了。神说，我要赐给我的百姓一座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这句话太美了。现在请收听今天的信息，拥有神的圣所意象。
出埃及记25章8节，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这句话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你必须得理解圣所有多重要。圣所是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地方。如果你读了下一章，出埃及记第26章，就会更加的明白了。这一章当中都在讲如何制作幔子，但是传达了非常特别的信息。第26章1节，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一肘是手肘到指尖的长度，对吗？第7节，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懂了吗？帐幕的长度相当于橄榄球场长度的2/3，宽度大概是它的一半。你们对幔子的大小有概念了吗？第26章31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天使又出现了。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这真的可以说是金碧辉煌了。我想要这种幔子。但是第33节非常关键，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好，在旷野当中有一个空间是和世界分隔开的，而在这个被隔开的世界里，不仅有一个地方是百姓可以进入的，还有一个至圣所是神进入的。这意味着 神的百姓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不仅不再和这个世界的言语和行为有份，而且还能够与神相交。今天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某种圣所呢？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句话就会发出嘲笑，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徒必须逃离这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进入到他们自己的一小片天地，也就是教会当中。对他们来说，教会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你需要这样的圣所吗？这周我读到了一些研究报告，我知道有人也看过这些报告了。有一项研究在调查了5个国家当中的17000名青少年之后，汇总成了24份报告。这个结果可能我不说你都知道是什么了。常常玩暴力电玩的青少年会更加好斗，对不当社会行为不敏感，也更倾向于自残。我们凭直觉就知道会这样了。但是什么能够改变这样的一种文化呢？用充满色情与暴力的电玩游戏让孩童和青少年沉溺其中，甚至成瘾。同时，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了另一项研究报告，称规律敬拜神的青少年更少沾染毒品，更少发生婚前性行为，自残的更是少得多。所以圣所对一些人有帮助吗？是的，而且不仅是青少年。2周之前，在有关最高法院提名的政治争议引起的两极分化之前，另一项研究发表了结果，称那些父母常常在家里谈论政治的孩子更容易焦虑。这个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父母知道孩子的焦虑，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为什么呢？有一位解经家说，周末的新闻都很没劲儿。我们都知道，周一早上就能够看到充斥着政治怒气的节目了。我们真是迫不及待了。我们的孩子则几乎承受不了。所以我们需要圣所吗？我知道我们得逃离些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得考虑事情正确的优先顺序。湖边度假屋、运动赛事以及参加各种比赛会让我们渐渐远离教会，最后成了生活常态，吞噬了教会。我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经文告诉你，你一年应该去教会几次吗？我不能，但是我能够说，我们需要圣所。这不仅仅是逃离这个世界，圣经中的圣所不仅仅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更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你记得第八节下半句怎么说的呢？回到出埃及记第25章，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不仅仅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更是与神联合，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何等的宝贵啊！在新约当中，使徒约翰这样谈到了耶稣的降临，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你知道住这个词的原文是什么呢？就是帐幕的意思。耶稣是从上头来的，而且他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这是新约的证据告诉我们，当我们建造圣所时，我们不仅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还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现实的世界，在那里耶稣也是真实的，他与我们同在，并且大有能力。他还给我们的心带来了平安和满足，因为我们不仅离开了世界，耶稣还说，来跟从我吧。诺拉琼斯的歌 请跟我走，恰巧道出了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就是耶稣说的来跟从我吧。我们需要这么做吗？上周有个朋友坦诚地告诉我，我们周日来到教会充了满满的电，但是剩下的六天很快就把电量给耗尽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缕悲伤，但是他说出了我们都会面对的情况。我们喜欢来教会，我们喜欢敬拜歌曲，我们喜欢振奋向上的感觉，但接下来我们得面对真实的世界，或者说教会真的是真实的世界吗？如果教会真的能够让你重新得力，让你有力量和信心去面对任何临到你的事，我希望你不要被真实世界和敬拜世界的区分所困扰。我们要说，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世界。作为信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决定乃是基于这个问题：你要从哪个世界获取力量？哪个世界是你将要永远生活在其中的更大的现实？其实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你只要想想过去几周最高法院做出的几个极端化的判决，就知道没有什么比它更真实的了。你看到了指控、仇恨、艰难和政治游戏，你会说这是真实的世界。但在所有这些当中，你是否还记得一个十岁大的小女孩在餐桌前为审判她父亲的人祷告？这也是真实的世界。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有时需要选择让哪个现实取胜。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要敬拜主。我知道我要面对另一个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也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他与他的百姓同在。如果我能时不时地把自己分别出来，逃离一切会使我分心的东西，逃离所有其他占据我时间的事情，如果我有一个与神共处的圣所，这会使我的心大得力量，也使我的家庭大得力量，使我们在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上大得力量。但是什么能够吸引我们到这个圣所来呢？因为我们知道是时候离开那个世界了，或是离开那个世界的享乐、金钱、成就或一些人。到底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神所设立的圣所中呢？他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令人惊叹的答案，是神的怜悯把需要圣所的人带到了圣所前。第十节，神对摩西说，百姓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太奇妙了，整本旧约中最有力的一段福音信息竟然藏在一个小箱子里，长100公分，宽75公分，高75公分。如果你能暂时不去想夺宝奇兵里的法柜，你就会看到这里所呈现的福音。是的，这里有荣耀。我们在第十一节中看到了，要里外包上金金，真的很荣耀，很精美。第十六节，你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这是一个充满荣耀的箱子，而箱子里放了什么呢？放的是神公义的见证。你记得吗？之前摩西要上山领法版，上面刻着十条诫命，他们是神的公义对我们的期许。所以放在箱子里的是神所要的义。还有什么呢？第十八节，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你为什么需要怜悯呢？第二十节，二基路伯， 这是天使的像，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我们没有在夺宝奇兵里看到这个，在电影里二基路伯也是脸对脸的，但圣经里他们的脸是朝下的，为什么呢？你记得以赛亚是怎么描述神宝座周围的天使的吗？他们高呼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因为他们知道不能直接暴露在神的圣洁中。基路伯站在神的施恩座上，施恩座中放的是神所要的义，但他们的脸朝下。他们为什么要脸朝下呢？第二十二节，神说，我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与你相会。基路伯的脸为什么是朝下的？因为他们不能直视圣洁的神，神在他完全的荣光中临在他的百姓中间。这里呈现出来的画面是，施恩座下面是神所要的圣洁，而上面是从天而降的圣洁。对神的百姓来说，这有一个问题，因为神所要的圣洁不是我们自己的圣洁。那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呢？是神的怜悯。盖在约柜上的那个东西，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个很精美的盖子，但其实是神在说，我要用它向你们显明我的怜悯。神的设计是怎样的？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不到全貌，很快进到利未记，看看有关礼仪的描述是怎样提到施恩座的。利未记十六章十四节说，大祭司要取赎罪祭牲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前。第十九节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律法是给他们定罪的明证，是神所要的公义，而施恩座之上是神从天而降的公义，二者之间是用血除掉污秽的神的怜悯。正如神一直提醒他的百姓，也提醒我们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以命抵命，如果你取了别人的性命，你就必须用自己的命偿还。你的命是用献祭偿还的，是用另一个人的命偿还的，好让你在神那里得着生命。可能最完整最好的解释在很后面的希伯来书中，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作者回顾这些事，我们读到这些话。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一节，摩西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但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基督献了一次且永远的祭，从此献祭就止住了，不再有献祭的事了。为什么呢？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洗礼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你可能不明白一个犹太人对于我们刚刚读到的话会产生怎样的惊恐。你说我们天良的亏欠被洒去得以成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难道不知道，若不流血，若不献祭，罪就不得赦免吗？我们已经持守这个传统1500年之久了，你必须把血洒在施恩座上，才能除掉我们的罪啊。可是到了新约的福音出现时，使徒们却说，不，耶稣献的祭是一次且永远的，流血的祭已经止住了，不再需要用血洗净我们了。现在洗礼成了血的功效的外在标志，你因为相信这血的功效而被洁净，与神和好了，这是新的交付。但因为你的心已经交付耶稣了，你承认他代替你献了祭，你就与神和好了。你受洗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相信这血的功效，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洗净，所以我要在基督的身体中与家人朋友共同庆祝这件事。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但还不是全貌。以西结对此怎么说呢？他说，神会从列邦聚集他如羊走迷的百姓，神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不是用血，即使是如羊走迷的犹太人，都将被神从各国收取回来，被他用水洗净，他们要接受水的洗礼，得以与神和好，而不再用血了。这还不是全貌，全貌是以赛亚书中所说的，弥赛亚将要到来，他不仅要从列邦中招聚犹太人，洗净他们。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还要洗净许多国民，这些人都是神用他的血招聚来的，他们的罪要被除去，从而知道神的怜悯。记得吗？腓力走在路上遇到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时，太监读到的就是这个好消息。太监和腓力的种族身份不同，太监的身份也表明他参与过某个君王的外邦敬拜仪式。尽管如此，当这位太监读到，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他就对腓力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了什么呢？他完全不反对。这个信息也是给你的，这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也在其中的时候，当你也在其中的时候，这幅画面就完整了。神从起初就定下了这个好消息，你可以从各国中前来，你可以带着你的过犯前来，因为不是你的完全，也不是你的背景能够让你在神面前站立，而是你承认你需要他的怜悯。当你说，神啊，你是圣洁的，我是污秽的，我知道你的要求，我知道我的本相，我需要你的怜悯，这个时候神就会说，我会怜悯你。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举目望天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人们也都很尊敬我，神啊，我为此感谢你。但是另一个人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曾经利用和伤害过别人，他低着头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那天只有这个人得以与神和好，而不是那个自以为义的人。朋友们，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古老的信息，什么能够使你与神和好呢？不是你自己的任何东西，而是神开恩给你的怜悯。当你相信这一点时， 神将会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和一切的过犯。他会的，你将会尝到恩典的滋味。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信息，拥有神的圣所意象。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现在请柴佩尔博士和我们来讨论今天的话题。柴佩尔博士，显然神的百姓是要从帐幕中看到神的怜悯。那么帐幕是如何彰显神的恩典与怜悯的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你想想旧约中的圣殿，特别是首先出现的帐幕，帐幕是神的百姓在旷野漂流时建造的移动的圣殿，后来当他们有君王的时候，就有了固定的圣殿。帐幕和圣殿都彰显出什么呢？神的同在，对吗？神可以降临在他们中间，神的荣耀降临，所以神的荣光会在帐幕和圣殿中显现。神会降在约柜上的二基路伯之间，所以神会说，我要在至圣所中与我的百姓同住。帐幕和圣殿还彰显出神的公义，因为约柜中放着法版，就是摩西刻下十诫的石板，所以这是一条又好又安全的路，这是恩典，还彰显出神的饶恕，对吗？祭司要把血洒在约柜上，说这血成全了律法所要求的，所以当人犯罪时就需要献祭来赎罪，神会赦免他们，神会因着这些所献的祭赦免违背律法的人。还有七支灯座的灯台代表圣灵，所以我们能从帐幕和圣殿中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献祭，看到神借着圣灵保守他的百姓。七代表完全，金灯台有七个灯座，此外祭司会在殿中点香，香气上腾，将圣徒的祷告带到神面前，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实际上能看到基督事工的方方面面。他与我们同在，他是公义的，他是饶恕我们的，他是赐下圣灵的，正是圣灵把我们的祷告带到天父面前。最后基督最终说，我来了，一切的影子都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的恩典。这些都在旧约的帐幕中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
这幅画面太美了，谢谢您的分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内容，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脉搏的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脉搏的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